自己的小床上，身上裹着热乎乎的毯子。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现在是个重要人物，他想要什么马上就会有人给他拿过来，他非常喜欢这种感觉。爸爸站在床尾看着他，一个接一个地讲他最喜欢听的滑稽故事。安妮特坐在他的身边，手中拿着一块巧克力，克劳斯正蜷缩在他的胸口打着呼噜，奶奶坐在床的另外一边，手中拿着一碗樱桃酱，每次他想吃的时候就会给他喂上一大勺。如果不是腿还那么疼的话，达尼会以为自己是在天堂呢。虽然腿现在很疼，达尼觉得樱桃酱已经远远弥补了自己的疼痛。达尼说，爸爸，你肯定克劳斯没有受伤吗？这可能是他第十次问同样的问题了。爸爸回答说，我完全肯定，他喝了满满一盘子牛奶，尾巴翘得高高的，自己跑上楼来，只有健康的猫咪才会这个样子的。达尼继续说，并把小嘴张开，像个雏鸟一样等着奶奶再喂给他一勺樱桃酱。他说，爸爸，是吕西安把克劳斯从墙上扔出去的。爸爸，吕西安这么做太坏了，是不是？爸爸回答说，非常坏，他一定会为此受到惩罚的。看到自己的儿子还活着，伯尼尔先生心里高兴得根本顾不上想到吕西安。安妮特静静地坐在一边，心里却一直想着吕西安。安妮特心里想，我不用着急找他算账，但是只要我活着，我就永远永远也不会原谅他。总有一天，我也会做一件让他痛苦的事情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，永远都不会。达尼说，姐姐，我现在想吃巧克力，吃完就睡觉，我要你陪着我，因为我的腿很疼。安妮特回答，好的，达尼。他把巧克力递给他说，我会看着你入睡的。爸爸和奶奶吻了吻达尼离开的房间，安妮特搂住他的头。达尼要求，给我唱个歌吧，就唱愿我天父的手在入睡时祝福我吧。这首诗歌是奶奶教达尼的，也是达尼每天睡前的小小晚祷。这个祷告请求天父饶恕自己一天中说错的话和做错的事情，恳求天父在夜晚里把小孩子隐蔽在他的双翼之下。安妮特以前常常唱这首歌，但是今晚他不想唱。现在他的心中充满对吕西安的仇恨，一心想着如何报复他，怎么能唱饶恕过错的歌呢？安妮特说，别唱这首了，我给你唱一首关于阿维尼翁大桥的歌吧。达尼，你自己唱愿我天父的手在入睡时祝福我吧。达尼嘟起了嘴说，我想听你唱这首歌嘛。安妮特轻轻地叹了口气说，好吧，今晚达尼说什么他最好就做什么，你想听的话我就唱给你听吧。带着一点哀伤，他唱，愿我天父的手在我入睡时祝福我，在你双翼的庇护下，愿你的孩子蒙保守。主，愿你因你的恩典饶恕我今天一切错误，愿你的圣灵改变我，让我良善，欣然顺服。这首歌曲调柔和，婉转动听。安妮特刚唱完第一段，达尼就已经熟睡了。安妮特把手放在达尼身边，再次哭了起来，因为他太累了，放松的感觉太好了。叹了口气，站起身来，走下楼梯。爸爸正在外边的牛圈里，这么晚才挤奶，对牛儿们来说还是生平头一遭呢。他们愤怒地哞哞叫着，用蹄子使劲地跺着地。 奶奶正在准备吃的东西，因为安妮特和爸爸从午饭后还没有吃过一口东西。在此之前，除了达尼，大家都没有时间考虑其他事情。安妮特说，他睡着了。安妮特坐下来，无精打采地盯着火炉。奶奶说，医生可能一会儿就会到了，到时候我们还得把他叫醒。可怜的孩子，不要紧，只要他能够先睡着，就让他睡吧。安妮特静静地想了一会儿，突然抬起头说，奶奶，吕西安一定得受到惩罚，该怎么对付他呢？他做的事情实在太坏了，我想象不出怎么能让他受到应得的教训呢。奶奶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回答说，安妮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，这件事情本身就会带来很严重的惩罚，根本不需要别人动手。不，安妮特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。奶奶继续说，想一想，吕西安看见达尼掉下去的时候，他心里有多害怕。想一想，今晚他心里会多么痛苦和悔恨。想一想，他觉得自己有多丢人，又是多么害怕别人发现他都做了些什么。这样想了之后，我们再回头来想一想，他是不是得到了足够的惩罚了呢？我们是不是应该原谅他，帮助他重新做人呢？安妮特并没有特别留意奶奶的话，她只记住了一句，想一想，她觉得自己多丢人，又是多么害怕别人发现她都做了些什么。这是个好主意，她一定会格外注意这一点，一定要让人们都知道吕西安的所作所为，不论她去哪里都要告诉那里的每一个人。他会告诉村子里的人，也要告诉学校里的人，让每个人都因为他对达尼所做的事情讨厌他。他的思考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。吕西安的姐姐冲进了屋子，她在山那边的城市里工作，回家的时候正好赶上他们带着受伤的达尼回家，所以她特地赶到邮局去，给住在五英里外山谷中的医生打了电话。他气喘吁吁地说，皮利亚德医生今天不能来，他去了另外一个村子去看一位生病的女人，半夜才能回家，而且最后一趟火车也已经没了，他们说必须在明天一早赶车带达尼去医院，医生在那里给他看病。奶奶说，谢谢你玛利亚，谢谢你替我们跑了一趟。奶奶说完就转身离开了。玛利亚犹豫了一下，没有马上离开。她压低声音说，安妮特，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我妈妈那么难过，却什么也不告诉我？安妮特简单地说，在山上，吕西安把达尼的小猫扔到悬崖下面，达尼想要去救他，吕西安当时并没有拦住达尼。我不敢乱猜，吕西安有没有推达尼一把。达尼把腿摔断了，在石头上躺了几个小时，而这一段时间里，吕西安却没有告诉任何人。玛利亚吓得脸色发白，她并不是很喜欢自己的小弟弟。如果他过去对他好一些，吕西安可能会是一个听话些、对人友善些的男孩。感受不到爱的孩子，也很少去爱别人。他生气地说，看我怎么惩罚他，我一定说到做到。他一阵风似的冲出门去了。安妮特笑了，让吕西安家里的人去对付他，这正是安妮特想要看到的结果。他的复仇就此开始了。现在不需要再等什么人了。一家人沉默地吃了晚餐，饭后安妮特拖着自己的身子爬到楼上卧室，感到非常的疲劳，心里非常的沉重。他点亮一支蜡烛，站在达尼的床边，睁大泪水朦胧的双眼看着他。达尼躺在床上，潮湿的头发从前额搭到脑后，两只胳膊露在外边，常常出现在他脸上的那种平静的神色不见了。即使在睡梦中，他的眉头仍然紧锁着，他不时烦躁地动动头， 嘴里嘟嚷着什么话。安妮特走到自己靠近窗边的床铺躺下，尽管已经很累了，但是她睡不着，莫名其妙地感到很孤独。因此当她听到缓慢且沉重的脚步声沿着楼梯上来时，觉得有点喜出望外。奶奶几乎从来不上楼的，因为这会让她患风湿的腿疼痛难耐。而此时奶奶走进了房间，安妮特哭喊出来：“奶奶！”她向奶奶伸出了双臂。好一阵子奶奶什么也没有说，她坐在床边抚摸着安妮特的头。慢慢的，安妮特停止了哭泣，奶奶终于开口了：“听着，我的孩子，达尼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，我们把他带到教堂，把他放在了上帝的怀中。在每天的祈祷中，我们都请求上帝把他安全地抱在双臂里，即使达尼跌倒了，上帝也不会放弃他，而是用双臂一直环绕着他。即使达尼死了，也会马上被送到天堂的家。所以擦干眼泪吧，我们相信上帝会保护达尼的。”安妮特问：“但是为什么上帝会让吕西安这样伤害他呢？”奶奶，我恨死吕西安了，我恨不得他马上死掉。奶奶简单回答说：“这样你就不能为达尼祷告了。上帝就是爱，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越来越亲近爱，这样我们所有的仇恨都会被融化，就像春天太阳照在雪上，雪慢慢融化一样。把吕西安交给上帝吧，安妮特，上帝会赏善罚恶。记住，上帝也爱吕西安，像爱达尼一样。”奶奶吻了一下他就离开了。安妮特躺在那里想着奶奶说的话，她不相信奶奶说的最后一句话：上帝怎么可能会爱那残忍愚蠢的吕西安，像爱善良活泼的小达尼一样呢？但是她知道奶奶前面一半的话是对的，这让他感到心烦意乱。他不能一边真诚地为达尼祷告，一边计划着如何伤害吕西安，这两件事根本不可能放在一起。他想要为达尼祷告，但是假如这样做的话，他的仇恨就可能会消失，他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。不管怎么样，过不了多久他的报复就会成功。目前就让奶奶来为达尼祈祷，他来继续计划复仇吧。他刚打定主意，达尼忽然从床上坐起来，半睁着睡眼哭了起来。达尼大喊：“克劳斯，克劳斯在哪里？他掉进河里了。”安妮特赶快跑到他身边，告诉他：“没事的，没事的。”他说：“你看，克劳斯在这儿呢。”他抱起蜷缩成一团打着呼噜的小毛球，放进达尼的臂弯里。达尼很快又睡着了，小猫蜷缩在他的胸口继续打呼噜。安妮特在达尼身边等了几分钟，直到看着他的呼吸变得平静安稳，他才爬回自己的床上，倒头就睡着了。